十九章里面实际上有关于陶成的问题，圣经上对陶成的记载至少有三次以上，那在摩西五经里面他会强调这种陶成的一个需要。实际上就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用的一些用词，像第十九章的第三节，那十九章第三节里面这里谈到说他要预备道路，预备道路在原文上来讲他是说为你自己去建设那个路，为你自己建设一条路是能够让人能够很容易的来到这个陶城这个地方，免得人被因为这个路程太远而被杀了。那有关于这个解释上的问题，犹大拉比他们的解释是说，那表示他们在三个城的一个路中，他们设立的这个路标，让逃城的要逃到逃城的人，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的可以快速的来到逃城这个地方。那今天这样的建设一条路可以到这个逃城去，我们知道在实际上以后就我们心里的角度来看的话，真正的逃城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在心里面我们都可以认知的。那如何去预备一条道路，那我们知道从神开始他就先兴起约翰开始预备一条路，让人得以能够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那他对这个能够进入逃城的人他有资格限制，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是素来没有仇恨的，而且是无心杀人。那无心这个字原来是无知啊，没有知识，也可以说他等同在利未记里面谈到那赎罪祭可以献上赎罪祭的，他是因为无知而犯的，或者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没有仇恨，表示你不是出于那种恶意故意要去犯罪的。所以可以看出来神赦免人他也不是完全都没有条件的。那当然有一些很多像我们是外邦人我们都是在以前可能都是拜偶像的，或者说我们对神的律法典章我们都不知道，也不明白他的心意在哪里，那所以这样而去干犯了律法所定的这些很诸多的死罪的问题，那实际上就心意的角度特别容许这些外邦人，当他们因为无知因为不是故意的而犯了这些律法上的这些明显是死罪的东西，那我们对我们这些外邦人神还特别透过在耶稣基督里他容许来拯救我们。这里另外的一个字是说这个报血仇的，报血仇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血的一个至亲者，也说如同他是产业的至亲者一样，当人的产业他因为贫穷而被卖给别人的时候，至亲的产业至亲这个至亲者产业的至亲者他就可以要去赎回来，为了这个弟他的弟兄他付代价把这个财产无条件的赎回来再给这个弟兄。同样的一个弟兄的生命的失去，另外一个至亲的这个亲戚呢他就有责任要为他这个生命的代价把他讨回来，所以这个是他用的这个字就是报血仇这个字的意思。所以报血仇的人他虽然杀了那个杀害他亲戚的那个人他是没有罪的， 那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对我们新约的人，我们用这样的思想，啊，今天对于那一些因为啊被误杀，或是因为生命上的一个啊因为罪而流失了他的生命的人，那我们要至亲的，我们要赶快把他追讨他的血价。那对谁呢？就是对那迷惑我们的那个撒旦，那个者，我们要对他的尽力的要追罚他，不容许他来夺取我们弟兄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报血仇的人，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我们四周围的人的一个报血仇的这种血的这个至亲者。我们对于生命的这个重视啊，不容许他们白白的被那恶者把他夺走。所以刚才加德弟兄谈到以地界的问题跟这个伪证的问题，那真的是照弟兄所说的哈，做一个伪证的，他的目的为什么这么严重？是因为他跟产业是相关联的。真的，弟兄所说的产业跟生命的关联，它是息息相关的。以色列人只有当存有的生命，那他才能够承受产业。所以对我们来讲，就属灵的生命来讲，一个属灵生命已经失去的人，他不可能进到神的国里面，他不可能有天上的家乡的产业为他存留。所以这两件事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对现今的时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建的保守和他的一个啊，持续的一个能够存有盼望，为的是最终的那个产业能够得走。所以这个挪移地界实际上是一种违背神的一个安排，神的权柄透过摩西，透过耶稣亚去给他们以色列人做一种产业上的一个分配。那这是表达神所赏赐的人不可悔改，我把它废弃，如同是神的命令，人不可随意更改一样。产业的命定等同是诫命上的一个颁布，是相同的。所以这里用实际上的产业给我们看出来，以色列人他们如果真的看重这个产业，就应该要对于神所命定的这一切的话语，他们应该要去遵守。就如同在第十九章里面，他在第八节跟第九节里面他所用的这个经文的一个话语，他是这样说：亚威尼神若照他当初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给你列祖的土地全然给你的时候，当神是这样的给人得到他的一个产业，得到神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应许的之地的时候，他这里第九节他就讲，他说你若谨守遵行。实际上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他应该是说，因为你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诫命，爱亚威你的神，常常行在他的路上。是，所以第九节实际上他是在讲一个原因，以色列能够承受这个神当初应许给他列祖的这个土地里面，怎么样去得走，是照着他们去遵行神的道，遵行神一切所吩咐的诫命，那他们就可以扩张他们的境界，将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可以去得走。神的话，神的应许，神是已经做了，神也已经预备好了。就救恩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说救恩的角度，神已经完全预备了，那不是在于出于人去做的，也不是出于人所能够想象的。神已经透过他跟他的爱子所预备的这一切救恩， 是已经定的，这在西这个救恩的角度上不是出于人，但是人要去把这个救恩跟他自己有一个关联线，要把它成为这个救恩是跟他是息息相关的，成为是他的一个救恩。那这里就讲到是你要去遵守，你要去常常的每日的这样行在他的道上。就言论他是说他是在所有的日子的里面，所有的日子里面都是行在他的道上的人，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去得到神的一个应许。所以这里实际上跟我们看到新旧约的角度都是一样的。今天得到不论是属地的产业或是属灵的产业，都是跟遵守亚伯的道行，是在他的一生中他都要这样去做的人，这样的人才配得神所应许的这个产业。另外有关于这三章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经文上的一个那种经文上的安排总结的，它有那种文士的一种安排，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常常是上下对比重复的出现的一个经文的安排。所以我们谈到第十九章谈到是逃城是跟死亡有关系的，那实际上到了第二十一章谈到那个被杀的不知道找到那个杀人犯的，他也是跟死亡有关系的。最后在结束二十二一章的二十二跟二十三有关于死尸被挂的，这个也是跟死亡有关系的。那他这样的一种不断的重复安排那我想死亡是整个从创世纪里面他就开始跟我们谈到神创造的时候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在生命那个佛命要存留在他所创造的大地里面，而用罪才能够把这个死亡把这个佛命把它取走。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神一开始就跟亚当夏娃谈到，当你犯了错你就必要死，这样的讲法实际上对神来讲他是非常的不愿意人类去尝到死亡的神问题，所以他就先告诫人要绝对要逃避这种死亡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看这整三章里面，实际上他是跟这个是息息相关的。摩西的律法也是不断的要跟我们告诫不要去尝到死亡的问题，也就是你不要去干犯到神的命令，免得死亡进到我们的里面来。那万一真的是死亡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这个死亡中间里面求神再重新得以复活，重新再有一次的机会能够免除这种罪行临到我们的身上。我想这个也是这一段里面他不断的要跟我们来传讲，那这一种因为死亡而产生的那种罪责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行。实际上第二十一章里面同样跟十九章他的讲法用这个角度来看是相同的。逃城是当死亡已经临到的时候，那透过这个逃城我们可以得到保存生命。同样的，死亡已经临到这个土地的血已经流在地上了，这个罪就要归在当时地上的人的时候，他怎么样透过这个母牛犊的血跟洗手，他能够得以被除掉这样一个罪责。同样的，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我们新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信徒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是常常有出于无知的，出于误患的，出于我们肉体上的软弱，我们还是常常会陷入在那个恶者的这个控告的中间。那实际上新约也是按照成为的角度来跟我们谈到，当我们落在这样一个软弱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如何从这个软弱里面重新再回转，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他跟我们谈到的是，第一个是透过圣灵的一个安排，那我们透过圣灵的祷告一样，我们在神面前祈求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肉体的软弱的辖制。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说透过身体上的一种扶持，彼此的扶持。周督董这里所强调的，他谈到是要那个本城的长老。为什么一直强调本城的长老在这个三章里面讲这么多次？我们知道长老就是在人生的经历里面，他是有已经很有经历的，他知道如何去判别，他知道如何去带领人。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彼此的帮扶，也需要长子之间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勉励安慰。透过这样，我们才能够免除这一种在人在一种无知或是因为这种软弱而落入的那种撒旦的那种控告中间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能够因着神给我们在四周围所给我们安排的诸多的见证者、诸多的弟兄姐妹、诸多的这种长子更透过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不断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种软弱、这种罪污里面，我们再一次的被洁净出来。神的盼望是让我们不要常常落在这个软弱的里面，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我们能够达到那完全的地步里面。所以对于罪的里面，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很敏感、很敏锐的来对罪的事情，那免得我们还常常在这样的罪中，而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完全的，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已经都遵守神命令的。实际上神的命令虽然在旧约来看这么多，就摩西的五经有这么多的条例，他这样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来诉说，在生命的保存上，在产业的保存上有这么多的状况。我们光看这三章就发现到他的状况是很多种的，不是单纯的。真的在跟撒旦的征战，在人生的征战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种那么复杂的撒旦是透过各样的方式然后来向我们挑战的。那么这么多的复杂的中间里面，神的律法其实是不断的跟我们诉说，那透过神的话他就来保守我们，免得我们落入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里面。所以今天对律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跟我们诉说这么多这么详细，重要的是就是让我们知道，照弟兄所说的义跟爱是两个，它是相辅相成的。那透过义跟爱，我们更能够来了解神今天颁布律法，就让我们能够达到透过爱，那我能够让这个义能够通行在这个地上。我们感谢神，好，分享到这里。